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啊，今天一个居士呢，他说：“师父啊，我本来想来出家的啊，结果到寺庙了呢，看到太累了啊，就说念佛念得太累了。”哎，我说这个念佛怎么会累呢？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有大家的心声，就是我们过去也听说过，本来想出家的，结果呢，到寺庙一看太累了，也有的要想住在寺庙里面，住在寺庙，结果呢，寺庙天天早上4点钟要起床，晚9、6点钟才能睡觉，还要学习，还受人家管，他一看这个在庙里不好住的，这个早晨，你说世间人早晨到6、7点才起床。是吧，这个可以随意自在的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玩就玩。但是寺庙的天天把你约束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受不了。所以应该说我在寺庙里面就是1个月100块钱，他也不愿意住，他住在养老院1个月3000块钱。就是说3000块钱在养老院他愿意住，在庙100块钱他也不想住。因为寺庙太累了，天天半夜把他拉起来上殿，所以像我们世间人呢，就是说很难想象每天早上4点钟去爬床又爬去上殿，他说从小一直到老一直到死，这样你爬的凳都得起来，所以不起来不好意思啊，所以在家里面就很自在。所以呢，那我说我同时又反映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就是为什么念佛会累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反问一下，这个我们念佛，我们念很累，那我们念的佛累不累啊？就是佛会不会救我们很累呢？其实我们反问一下，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说地球运载我们，那个地球累不累？虚空它包容我们，那虚空累不累？这个阳光普照大地，让万物都能显现出来，一草一木，那一大树大山。都可以显露出来，为你的阳光，为了大家都显出来，那阳光累不累啊？是吧？那我说这个，那我们到底什么叫累？其实就是我们的执着在累，知道吗？是因为我们有牵挂，我们有执着。你光把执着去掉，你跟太阳一样，跟地球一样，你跟虚空一样，你也跟阿弥陀佛一样，就不累了。所以自己反省一下。累的是我的执着心。其实我们的身体要真正放下了，你的身体如果是死人躺在那还累吗？因为你的念头执着于这个肉体，所以呢那个累的是你那个执着，你把那执着放下来了就不累了你就要把执着，所以呢就包括现在刚刚一个就是我在后面坐的时候，就是有累死人的，他一见到他累死人的，我说我就本来我要讲的话他又在重复，我现在就为什么念佛会累呢，就是说这个累就是你为对身体的执着你一个执着的念头累，你说到底什么叫累，就是念头在相续的执着的念头叫累他说念佛念了自己就念不下去了。然后说我们有一次拜五台山，我准备从寿终年远山步行到拜到五台山的，结果拜的路上就很累为什么很累，我以前拜这个从洞里寺拜九华山的时候没感觉到累，就是说身体不舒服痛，但是是很欢喜的。后来越拜到后面越轻松，越拜到后面越轻松，后来拜了2个月的时间因为它是春季嘛，老是下雨，算路上停停拜拜，拜了2个月的时间，但是很欢喜的一路拜过去了，并且早晨也不吃饭，晚上也不吃饭，就是中午化点饭吃，然后吃西瓜喝水，然后路上拜好轻松的。后来我拜五台山呢，拜了6天以后就觉得累，那为什么累呢？因为当时在洞里是受了一点气嘛，心中有牵挂有执着，其实发现累的那种牵挂执着让我在心里面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在拜了6天以后那个身体就很虚身体就有一点这个心的发慌心发慌我现在才知道心为什么发慌，是因为你那个一念的执着没放下来， 所以清秋发黄。所以大家在老火的时候啊，老火你觉得天气好热啊，然后我走不下来，我怎么走着心里发慌了，我想上这边坐一下，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心发慌，是你心里面有牵挂没有放下来，你自己感觉不到，在你生活中的很多的牵挂让你呀、啊、一点小月啊一点小苦啊你心里面就发慌了，走不动了，我要坐一下了，我不坐我要倒了，就在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心中有牵挂，这种牵挂在你生活中都是有的，每个人都有啊，就说这种牵挂你就比例呢牵挂某一个人呢、啊、牵挂某一件事情，在你心中一直吊在那个地方，有的吊了一年两年是吧，所以呢叫你呢这个认真的去做一点事，受一点啊累了，就心里面有发胀发慌的感觉，就是说平时啊在生活中的牵挂啊一定是我执啊，这种我执会让你很累，如果把我执没有了放下来了你就不累了啊，不管你是坐禅念佛还是行波舟还是啊、在大拜或者是步经行，那这样你觉得累，你一定要找这累并不是因为身体自身是不累的，虚空也不累，地球也不累的，他说我念的那个佛也是不累的，就是我念的执着累，我这个执着是没有身体的，他怎么会累呢啊，就是牵挂忧患啊，牵挂忧患让你感觉到慢慢的累在积累积累，所以呢你找到了这个点，就像人说人有病了，找到那个病例有了，那你就可以很好的治了，如果你没找到它你就很累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要找到一种这个啊，你看这个祖师们呢，就是善道大师讲念佛啊，又记住念佛的方法，就是说啊，这个啊，这个我们讲一行念佛，一向念佛是吧，常坐念佛，常行念佛，还有这个半坐半行念佛，还有非坐非行念佛，他说这些都是念佛的方法，大家只要找到一个诀窍你就可以得到大自在，是吧？那什么叫一向念佛三昧，什么叫一向念佛呢，其实一向念佛就是佛与众生平等，你可以观察到就是说佛啊跟众生，佛的功德跟法界是平等的，平等就是世界上什么东西是平等，就是空性平等的，就是说我们证不到空性，心里要知道你念的那个佛跟尊生是平等，常常有一个关照，你念知道一向叫一向，就是尊生跟佛，你念的那个佛跟尊生是平等的，你就这么一个观察，极乐世界跟法界是平等的，然后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他说这个叫一向念佛，可以进入到什么叫一向三昧，一向三昧就是法界三昧，可跟法界同为一体啊，一向就变一切处。他说你常常观察平等的话，你就可以成就一向念佛。一向念佛就是说你知道了佛跟众生是平等的，那说所有众生就是你所念那个阿弥陀佛，所有极乐世界就是你念那个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在阿弥陀名号，那就是说法界在名号里面。啊，阿弥陀佛，这个在哪里？来说，十方众生也就在哪里。所以呢，你念念阿弥陀佛，十方众生平等，这个叫做一向念佛。啊，其实这样念佛可以变法界，它是跟空性是相应的。那什么叫一行念佛？一行念佛可以成就清净三昧。一行念佛，就是说一行念佛就是这个。像行波舟叫一行念佛，可以成就啊这个啊成就空性，空性里面可以成就见十方诸佛。他说什么叫一行呢？叫波舟三昧，知道吗？波舟三昧，什么叫波呢？波是空性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自己禅力叫一行，一行就是禅，就是不坐不卧，很难行。行到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个佛号啊。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心系这个佛号，念到你自己呀、啊、这个佛号变成什么了，就是说你的心啊、跟佛号没有根了。我们一般人念佛啊，它有个根，你的身体啊脚连在地下，然后念阿弥陀佛，那这个佛号呢真是通过身体连在地下，就有脸的感觉。然后呢你心系佛号， 越久了以后啊，你的身体没有了，这个符号就没有根了，没有根基在空中了，所以你感觉到符号在空中，然后你这个跟它不系的时候，你的心，因为我们叫根尘相连，就根跟尘连在一起，不能脱离生死。他说这个叫做根尘脱落，你就可以解脱，根尘脱落，空性就会现前。就是说你这个符号念念念念念了，你没有身体了，你突然你心就空掉了，空掉了就像蓝空现前，你就整个世界变蓝空，这个叫做波，知道吧？符号叫做周，就周，就符号借助这个符号呢叫做周，你心空打波叫波周。所以呢波跟周，周是方便，就是符号阿弥陀佛最究竟的符号，你的心空就叫波，叫波周。然后呢心空一片，符号变成什么？符号变成就是变成这个觉性。觉性我们讲的觉性是什么？觉性就是灵光一闪，懂吗？灵光一闪就是说一柱符号一柱灵光，一柱符号一柱灵光，这灵光之闪就是说符号，一个符号变成两个符号，两个符号变成四个符号，四个符号变成八个符号，八个符号变成十六个符号，然后呢就像星星一样在空中，在空中就是蓝空了，你心变成蓝空了吗？然后这个空中很多像星星一样符号，这个叫做见诸佛，知道吗？就是见到诸佛了，心空了，那个符号在空中，一个符号变成两个符号，两个符号变成三个符号，三个符号就四个符号。所以呢你念到一定的时候，符号已经不再跟，这样你有一个身体在，没办法见诸佛了，因为一个我执，因为没有我这个身体执着了，你心空了，蓝空蓝空蓝蓝天是表空性的，知道吧？为什么狮子是蓝的呢？也代表表空的意思。他说心达到空性一片的时候，你的胸口感觉到一股蓝空显现出来，蓝色的天空显现出来。因为蓝空中呢这个其实行波舟要一心念佛，千万不要有大灯，因为灯一亮的话会把你这个蓝空又骚扰你这个灯。因为第二个呢就是说行波舟的时候不能够有声音你就是说现在不是外面流行这个就跺脚的这个声音是不对的，知道吗？这个就动就是动，就脚的动那是出于气动，那身体连在地下一辈子成不了波舟上面。要说波舟上面一定要无声，脚落走声，脚落走的声音是没有声音，就是说脚落地的时候听不到声音，但是有大力，就是说脚踩的时候踩不到地下去，好像踩在空气上，对，你要踩在空气上。你看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念佛我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像狮子走路，我是学狮子走路的。就是说那个狮子是怎么走路呢？大家说个太极就知道了，我是太极走法。就是说太极的时候就是说脚是款着走的，就是说走路的时候脚这个不要摁着，摁着就会僵，一僵就会痛，所以呢你不要僵，脚走路有太极，大家看看太极怎么走路你就会走了。就是太极走路是脚是像狮子一样是这样爬着走的，知道吗？所以呢我虽然看着我这样的，因为我海清站着你看不到了，我要把海清脱了走路你就可以看得到了。我走路的时候是像狮子走路，我是学狮子走路的。走路就是你必须把脚叫虚着，脚要虚，虚到自己走路的时候脚落地，落地呀、落地的时候是没有音声，没有音声。哎，你脚落地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发现跟自己跟地脱离的时候，发现没有身体了，身体空了，然后你心里面一个符号出来，符号出来，发现符号跟地不连，就变成真空状态，所以符号慢慢心就空掉了，蓝空显现，就这样，就是说蓝空很快就显现，然后这个你就进入到上面，这叫禅行。但是怎么走都不会累的，你像我这样走就像在空气里走，怎么会累呢？大家拖着身体累不累？当然累了。那我的觉念在空心中就是一个符号在走，就是一个觉念在走，是没有身体走路的，我的身体就丢在一边了，你要把身体丢到一边，是你的觉念在走，是你的符号在走，是你的灵光之闪，灵光之闪就是说你的符号变成灵光，变成星星，变成一句一句的符号，然后这个符号进虚空，变法界都是符号，都在蓝空之中， 这叫常见诸佛，就是常见觉念，常见觉性，就是说你念念都可以觉性，明明念念清清白白的，这个叫常见诸佛。常见诸佛就是常见你的觉性，知道吧？这样念佛，千万不要杜绝，不要有声音，声音一处就变成摩擦，一摩擦心气生气就会动，气一动就变成身体，叫念气功了，就是念气功就麻烦了，念气功那是外道的，是吧？所以呢，杜绝的方法是错误的。行不住绝对是妙法，就一行三密，就是念佛是吧？那说这个叫做一行三密，念佛一行念佛三密，还有一向念佛三密，还有一个呢叫常坐念佛三密。什么叫常坐念佛三密呢？这个常行常坐了，常行念佛三密就是波罗三密，常坐念佛三密呢就是文殊菩萨问经里面讲到，就是说文殊菩萨呢其一时，其一静时，也是讲清净的意思，就是说请一个非常清净的时，然后面向西方心系依佛心依佛，念到灵光，就是说你这个念佛呢能够通达空性嘛，通达空性就是说这样你把佛陀把符号心系念佛的时候，只要把你做给忘掉了，你就会能够见到你的空性，见到你的觉性，见到了觉性，那时候就能见三世诸佛，三世诸佛都能显现，就是不像一向念佛，一向佛你是见法界的一行念佛是见诸佛常坐念佛见三世，就是现在过去未来三世诸佛都会在你一念中显现出来，所以呢这个跟般若会相应的，也就是说这个讲还有呢半坐半行念佛，这是善道大师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隋朝的善道大师就是说半坐半行念佛。什么叫半坐半行念佛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坐着念佛是吧，一会儿我显现就会坐着，然后他这个半坐半行念佛的坐着是念阿弥陀佛，行的时候是念华严经、法华经、大梵观或华严经，还有这个种种经典，而种种经典都是佛的口业，知道吗？他说供花供水或者是在世间行住坐卧是佛陀的行业就是身业口业，就叫意业，说这个身体所做叫身业，口上所念的佛经叫口业意念阿弥陀佛叫意业，身口意说这个在生活中这个供花供水供灯都是佛的音声，你要观察到佛的这个音声就是叫念佛，这个叫做半行，他这个行不是走路，他的半行是在生活中的行为就是半行站在生活中念经念一些经典广做佛事都叫半行念佛。他说这个半坐念佛就坐在念阿弥陀佛叫半坐念佛，半坐半行念佛就是一半，就像我们说我们白天吃饭穿衣睡觉然后上早晚殿，这叫半行念佛，然后在涅槃那里叫半坐念佛，就是一半念佛一半在广做佛事广做福音在生活中，就是说你能够这样的观察，你吃饭也是佛的音声，走路也是佛的音声念佛经也是佛的音声，持咒也是佛的音声，都是佛的音声，知道就是说你心里面都叫半行念佛，大家知道就是说你认为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制作一个阿弥陀佛你一定很累了，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半行念佛，没有半坐念佛，那行不会坐，坐不会行，那坐行不相应的话就变成执着念佛，然后所有都不是了，比如说吃饭不是佛号不是佛的音声，走路不是供花不是佛的音声，拜佛不是佛的音声，那都不是佛的，只有念佛是佛的音声，那你完蛋了，那你一天到晚都在造业，只有念佛才是，剩下都不是。所以呢你要认识到你在房间里在生活中在行住坐卧能管住佛事都是佛的音声，从皈依三宝这一天开始你就要认识到你。那么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有半行念佛，半行半坐念佛，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念阿弥陀佛叫半坐念佛，我坐在这个地方的身体叫半行念佛，为什么？我在打坐是执着于坐，他说我念阿弥陀佛叫半坐念佛，我在打坐叫半行念佛， 是吧？我在进行的时候，我又半行念佛，半坐念佛，是吧？我念佛号是坐念佛，那我走了，我觉得这个走是佛在走，我这个身是佛身，我的口是佛口，我的意是佛意，我的眼是佛眼，耳是佛耳，鼻子是佛鼻。那说我念佛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佛啊，是吧？所以呢，你要了解，你走路每一步都是佛的脚步的话，都是佛的这个音声，佛陀的脚步，不是你在走，是佛在走，都是观做佛事。所以呢，你除了这一个念头带着这个身体在走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佛，你身体不就是佛了吗？知道吗？所以在佛面前供花，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在供花。所以供花叫佛行，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叫佛坐。所以供花的时候和念佛两个，一个是佛花，你不能说佛陀没有这个花，没有这个德啊。佛花为德了，佛名为智啊，就是说佛号是智，知道吗？佛的花是为他的德。你说佛有没有德行？佛，你说阿弥陀佛有没有德行？你不能说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一点德行都没有啊。阿弥陀佛德在哪里呢？就是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观坐佛事，这就是佛德啊，是吧？我在坐在讲法，我在讲法，他说这个大家在听法，就说你听，你能听叫恭敬心，叫智慧。你把身性搞得很庄严一点，不要搞成邋里邋遢的，是吧？然后不恭敬，你佛有这个德，只要你跟佛心相应的这个德，你要坐着恭恭敬敬的听法，是吧？然后把衣物衣袍搭在身上听师父讲法，这叫福德，知道吗？然后呢，你一心听师父讲法，这叫佛心。佛心具足福德配起来，那就是绝配呀，是吧？你说有福气没有福德像什么理想，是吧？所以呢，人要了解你自己行住坐卧都是佛的德，知道吗？然后你一心叫做佛的智慧，所以福智福德是互相配合的，知道？所以从观来讲，从假来讲，从身体来讲，从外面来讲，那说福德跟福智要同时配合好，那时候你就不会累了，不会累了。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在进行的时候，哦。我的金钱是福德，我口念是福智，福智福德，是吧？有智有德，那你走路的时候是福在走，是吧？我嘴巴的声音都是福的德，是吧？我念阿弥陀佛就大声念佛，那是福陀的德啊。然后我心里念阿弥陀佛，那是福的智啊。福智福德，你看我就大声音念，我也不觉得累了，因为佛的声音嘛，对吧？你走路都是佛在走，不是我在走，是佛的德嘛。那你走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嘛，是吧？所以越走全身都是阿弥陀佛，是吧？你的身体全是阿弥陀佛，连着吃的饭吞到肚子，连大便都是阿弥陀佛了，是到处都是阿弥陀佛了，是吧？因为你一心是佛智的话，你全部就是佛德，是吧？你在供佛啊，你拿了钱去供斋呀，就都是佛陀的音声，你就不会说哎呀我今天拿钱拿多了，然后哎呀我今天拿钱拿少了，不需要去后悔，也不要去谦虚。那么说为什么呢？都是佛陀的德嘛，你感受到一举一动都是佛陀的德，把德跟佛陀的智慧要配在一起，你就很轻松。所以你在进行的时候，大家坐在这个地方，你看坐在这个地方都是佛的音声，我看到大家都是佛陀的德，是吧？一本正经的坐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要配合起来，那我就很轻松很自在。我们所以呢，我们常坐念佛啊，半坐半行念佛，也就是说一会我念华严经那法华经那叫半行念佛，是吧？他说这个，那么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大夫妻叫半坐念佛，大夫妻就是半坐，全是念佛的，是吧？现在半坐啊，过两天我们又诵华严经叫半行。人不能说半行是错的，它也是念佛的音声呢，华严经佛的音声呢，无常啦、无我啦、缘起呀，都是佛的音声，懂吗？都是佛的音声。因为念华严经，你心里知道，心里面知道是阿弥陀佛，外面呢所做的事情都是佛陀的德，你这样你就很轻松了啊，不会偏执啊。他说这个还有呢，还有呢，非行非坐念佛，非行非坐。不是行念佛，不是坐念佛，就是意念，知道吧？你也不要执着于坐，不知道不要执着于行了，就是意念佛。我们就是讲意跟念佛，意跟念佛是什么？意跟念佛就是说，就是佛号缘起这一念，这个意跟是没有肉体的，怎么做怎么行啊， 你看一根，就是不执着于身体的坐，也不执着于身体的行，完全是一根，就一根念佛，知道吧？这一根念佛可以对一心三灭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叫非坐非行念佛啊，不执着于身体，也不执着于任何行为，也不执着于打坐，就是一根啊，在想一根就一佛念佛，一就完全是一佛，你就是想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知道吧？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在一佛或信受或称名，信受在前面，称名在后面，就是说称名，光要称名我不信受，那你称名就很累，就是说念佛功德很大，为什么没感觉啊？啊，没感觉就好累，知道吧？就是啊，佛号念阿弥陀功德很大，是吧？功德很大，然后念怎么觉得那么好累呢？就是功德很大，应该好轻松啊，好自在啊，好快乐啊，为什么好累呢？因为你没有忆佛，知道吗？没有忆佛，那你念佛就很累，你就是执着于六个字了，却不知道六个字它是有德，就是孝顺父母，敬师长，修十三业，供花供水啊，行具足，打坐皈依，全是佛的音声啊，佛的音这一声话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所有的音声都跟他是配合的，他说这个叫做忆，完全是意了，包括你打坐都是意了，你打坐这是佛的音声，是吧？不是坐，是佛的音声，是吧？你吃饭不是吃饭，是佛的音声，你睡觉不是睡觉，是佛的音声，你供花不是供花，是佛的音声，都是佛的音声，这叫一根念佛，叫一佛念佛，现前当来，现前就是现在，当来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要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你就会跟他讨事啊，你就会生烦恼，是吧？就会生烦恼。所以念佛的时候，由于这种心态就很自在。那说后面呢，还即使在声讨我们这个问答啊，问答就是说这个昨天啊讲到信念佛不问尊生腾讯，自然解脱往生。信念佛生净土，定得三十二相。所以我们可以反问，就是说我们这样信念佛一定得三十二相，同时三十二相一定是念佛而来，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他一定是念佛来的。在大宝基金里面讲到，释迦牟尼会成佛是因为念佛七天而来的，就是他这么念佛了，他念佛不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说啊，他是讲那个偈子，就念那个偈子，念什么偈呢？天上天下无余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无尽界，一切无有余佛子，就是就这样的赞叹了七天，成佛了，是吧？他用眼睛赞，耳朵赞，鼻子赞，嘴巴赞，身体赞，整个的身心都在赞佛，大家会吗？大家会不会？你要身心都要赞，不能用嘴巴赞，嘴巴赞是会骗佛的，是吧？就是说我用眼睛我也在赞佛的，我眼睛看到全是佛陀的德，是吧？耳朵听到的声音都是佛陀的妙音，鼻子闻到的味道全是佛陀的味道。他说色身相互触法，你用眼耳鼻舌身意去赞，用全身意乎的赞。他说你赞七天，你就这样的赞七天，我告诉你啊，你的世界都会转变啊。所以一般人眼赞耳就不赞，耳赞鼻子就不赞，眼睛在赞的时候耳朵在生气，耳朵在赞的时候嘴巴在生气，嘴巴在赞的时候身体在生气，或者身体在分别啊，执着，就是说别人在嘴巴上阿弥陀佛赞佛，嘴巴上吃的寒酸苦辣，这个咸了，这个淡了，是吧？你这就不赞了，知道？你嘴巴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呢吃饭的时候那个味道啊，这个味道生清净心，清净也不生分别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赞佛功德，是吧？因为佛是清净，我要赞佛功德。那眼睛看到的我要赞叹，耳朵听到要赞叹，不能眼睛看到是赞叹的，耳朵听到别人家骂你就不舒服了，因为耳朵又在起嗔恨心。所以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同时赞叹，我告诉你的成佛七天绝对成就，七天，并且释迦牟尼佛就是七天赞佛功德了，知道吗？所以呢，你要学会赞佛，怎么个赞法啊？你就得三十二相八种好，你眼睛赞佛，眼睛就得佛相；耳朵赞佛，就耳朵赞。所以他的全身三十二相都是为赞佛而来，赞佛功德。所以呢，就说要相信 啊，这个赞阿弥陀佛，那我们就很方便了。我们要六根全部赞叹佛，我可能不够，但是我念佛就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三十二相，然后信念佛得生净土，住不退地，就是这样的念佛就其实就不退啊。嗯，所以呢念佛得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我们讲得住不退，不只是住不退，信不退，我们就住不退，位不退，念不退，是吧？你念佛因为夫信是不会退的，知道吧？未住不退，因为夫信是未住的，夫信呢，不管你怎么堕落，它是未住的，它是未是不动的，到地狱不会无缘，到天堂也不会快乐，因为夫信是不动的，天堂地狱都从夫信里面出来嘛。所以夫信它是这个无念，它是无住它是无退啊，对吧？就是未不退这个。住不退念不退，符号就是说我们的自信其实就是它本身就是不退的，知道吧？所以念阿弥陀佛三种不退，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信呢？当然是不退了。所以常念佛常住不退转地，是吧？就是现在念佛就不退的，何况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如果你理上通了，了解这一念的话就不可思议。然后信念佛生净土，得自在快乐庄严，就是念佛的人呢，一心念佛的人是就是庄严过头，就是供养诸佛。他说念佛的人就是念，就是你要了解念那个佛就是你的自信的话，那你就会自在就是什么叫自在，就是念佛的时候就是真正的我，知道吗？就是除了念佛之外都不是真正的我，念无常不是真我，因为凡是释迦牟尼佛讲八万四千法是对治于八万四千烦恼，如果你没有烦恼，八万四千法就没有了，那没有了你念什么？不就念佛了吗？是吧？因为念佛就是真我嘛，所以叫念自在，念佛就是观自在，观自在就是念佛，知道吧？念佛就是观自在，念就是观的意思，在关键的讲就是观，就是想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念能够念佛的话，那真正的我就出来了。那个我呢，无牵无挂，无忧自在。那就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带了一个牵挂，就是说念佛啊，求发财呀，然后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增加了一个牵挂性。就是说念佛不是求生，念佛是愿生，知道吧？我愿生，我信了愿生，然后再念佛，就愿在前面，念佛在后面，知道吧？因为我愿意生，我怎么去生呢？我念佛就可以了，因为念佛即生，懂吗？不是说我求生，求生有求就有欲望，不是求，因为念佛就是念自在，你就是那个佛啊，念佛就是观自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观自在就是念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在你观自在的时候无所求，不要有所求，不要忧不要有得失，念佛就是你的自信，常常这样念下去念下去念下去，见什么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斗一切苦，就念佛心就是斗一切苦。为什么呢？因为念自在，念自在你自己在了个地方所以念佛就是自在。我们一般讲自在就好快乐，就在不是那个，知道吗？念自己就叫自己在，就是说你只有念佛自己才会在，不念佛你自己就不在了，知道吧？你没有你就不再念我了，对吧？念常佛，常佛在外面，就是说你只有念佛超越三界外，就是说才念佛的时候你超越了三界，这样你不念佛都不在三界，又念佛有求又跑到三界来了，知道？有时候求就对立了，念佛它就是你自己吗？就是你的自信吗？他说你念自信之外不要再念别的东西，这样念任何一个东西就变成念三界了，知道吧？所以除念佛之外什么都不要念 就对了，那个叫念自在。所以念佛就得自在， 啊，那自在当然就会快乐，快乐就愉悦，就快乐就禅悦，就是你发现他自在的时候才会快乐，知道自在，你发现这个就是自在的时候呢才会快乐，知道，就是说你求名求利会快乐吗？是吧？得得失失会快乐吗？啊，贪嗔痴慢疑会快乐吗？啊，你只有闭着眼睛虚在喘着念阿弥陀佛，哎，你就念自在好了，身体丢掉不管了，是吧？就自在了，你把身体都丢掉了，你说，因为佛才是我真正的我，你说身体不是我，要念身体不就麻烦了？念身体又变成担忧了，又变成生死了，念儿女又变成担忧了，是吧？只有念佛，念超越这个肉体的东西，超越三界的东西，也就是念你的自信，所以自在，自在就会，你发现了自在就会快乐，因为快乐才是庄严，知道吧？这些。只有你的自在快乐才会叫庄严，是吧？清净为庄严嘛，是吧？信念佛生净土，定得不死之地啊！你看了，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就念自在，那当然就念自信，自信怎么会死呢？我们的身体会死，我们的世界会毁灭，你虚空都会粉碎，唯有一样东西不会毁掉，就是自信，就是自信不会毁。那我们自己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除了念佛自信啊，这个自信不会坏啊，那自信的发出来的光明也不会坏，你看普贤心愿品它也不会坏的，普贤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都是赞美佛的功德，赞美佛的功德就是赞自信的功德，赞自信的功德，因为自信功德不会坏呀，我们的自信功德就说离境诸佛，但是你诸佛嘛，诸佛就是自信嘛，称赞如来，如来就是当下的这一念嘛，广修供养，供养水啊，还是供养法界，都是供养佛的嘛，就是说这个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念佛，就是忏悔业障嘛，是吧？这个随喜功德，一切功德都是佛自信中本来具足的嘛，自信功德嘛，那是佛的功德嘛，是吧？他说这个情状法能来，是一切法成复性身，成复口身，成复意身，是吧？所以法都是佛法嘛。那说勤福具事，那大劳勤自信具事，那肯定是不会灭的了。他说常随佛学，就是说我们念念之家念佛就是常随佛学嘛，就是为什么跟着佛性走才做常随佛学啊，难道跟生死走才常随佛学，常随佛学是跟佛性走才是对的，是吧？常随佛学恒顺众生，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啦，就是说恒顺众生，每个众生都是佛性，因为众生不可得，都是虚妄的，就是说法性，我们的一个自性呢是恒顺众生的啊，就像水水波一样，就是恒顺一波，就是常回向一切法，回向于净土，回向于佛，到佛的境界，所以四大愿望都是佛的境界，所以呢普贤心愿品也是不死之药啊，就是说这样念普贤心愿都不会死的，这样念佛都不会死的，叫不死之地，叫念佛永远不会死了，永远不死就脱离三界了，这样的念死那就会念三界，知道吗？念三界就会死掉，生死就六道轮回，信念佛生净土，与诸菩萨相为伴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念佛的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为诸菩萨一向为伴侣，就是常常跟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在十方世界利益众生。他说这个，因为一句佛地的话就不会退转，因为不退转，不管到哪个地方都不会退转，啊，不会退转。他说到十方世界利益众生，但是呢，他常常是以复性而去的，就是因为菩萨什么？菩萨常以诸佛与十方世界恒顺众生，也就是说他离开了佛，菩萨也就迷惑了，像我们一样，我们离开了念佛，那我们就会迷失啊，就是说在这个此世界离去了念佛，你孝敬父母，离开佛你孝敬父母就迷失了，你只要不离开佛，孝敬父母他都是跟佛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离境诸佛，离境诸佛，你尊师礼礼拜，不尊师佛可以吗？就迷失了。你礼敬的是佛，是吧？ 所以呢一定要跟佛在一起啊，才能够恒顺众生。所以菩萨叫菩提萨埵嘛，菩提心空，萨埵发空，发空是依止于心空的，没有心空就没有发空，就像没有木头就没有桌子，桌子是发空，木头是心空。他说木头它是不动的，但是呢桌子呢可以变十方，所以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心自然空，一空就变法界，那尊生一足一念就像波一样，是尊生我现种种波，有说你可以跟尊生现种种相，所以常以菩萨为伴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性生尽头根不离佛，就是说你这家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会，你现在念阿弥陀佛你可能会有时候不念阿弥陀佛是吧，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会离了，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怕离开佛知道吧，大家六道轮回为什么就常离佛故，常常离开佛，你回家去就离开佛了是吧，离开佛了，就像那个甘来婆婆大了一个啊，痛苦，我不知道她晓不晓得念佛，她可能就烦恼啊或者是痛苦啊一痛就忘记了啊，佛就丢掉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生老病死会让我们离开佛了是吧，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恒死跟着佛了，这就不可思议，就是每一秒钟都跟佛在一起，不管在任何一代跟佛在一起。所以呢这个菩萨啊常常是这样的，就愿了，愿一切尊生常不离佛，愿一切尊生常生佛的净土，这是所有的佛跟菩萨和发菩提心的人的愿望，愿一切尊生不要离开佛对吧，生生世世时时刻刻常在佛的面前出生。我们离开了佛你看多痛苦啊是吧，离开了佛一出去就迷惑了是吧，看了花啊好美呀、啊、就把你迷失了，看了男人就跟他跑了，看到女人就跟他跑了，看到一点爱好就跟他跑了，情啊爱呀、啊、恨啊冤啊这些东西一刀你就跟他跑了。你说这个世界，并且你不是这一世你知道吗，你想一想这一生也不简单，常常跟这些名利师贪嗔痴慢疑跑，那么说你还有生生世世呢对吧，又到地狱又到天堂，在地狱过几万亿年以后出来，怕天堂又住过几万年，又怕是人道住过几天又下去了，又住过几百万亿年，他说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你知道吧，也就是说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知不知道，其实有一个东西你一定知道，你比你讲贪，你觉得你贪心好重吗，贪心很重的人都是下过地狱的，你在人道为什么有贪心，是因为你在地表地狱久了的习气知道吗，这个人来到人间为什么我不想贪，就是有贪心，我看到那个美的东西我就是喜欢，看到不好的东西我就会嗔恨，为什么，就是你在地狱底下住了很久很久，这个贪的习气啊一直在跟随着你，如果你从天上来了你就没有贪心了知道吗，你看到金钱在那外面摆着你绝对不想，看到愚人绝对不会有的念头，因为天人嘛，天人是清净，来到人间这是暂时堕落了下来了，但是呢他比一般的人要清净得多，但是呢见难于救爱的人他一定是从地狱里来的，恶鬼道来了，你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所以习气很重，过去嘛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人做猪啊，做猪就做了一千只猪，后来剁人的时候啊他那个脚那个猪爪子还在，是不是，所以投胎的时候那个猪那个手爪还是个猪形，就这样，就是说他生生世世做猪的习气都还在。然后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你可做牛了，他做五百世牛，后来因为出生做人他后来修道成了阿罗汉，但是呢他这个吃饭了他还有这个习气，他先把那个饭扛到斗子里面搅一搅吞下去，他晚上半夜吐出来搅再吞下去，就是说他还有这个习气，就是说吞下去搅一搅再出来晚上吐出来，我们想都恶心的很是吧，但是呢他就喜欢这样的节，晚上吞下去又把它吐出来，吐出来又把搅一搅再吞下去，他有这个习气知道吗，你发现你自己呀也有这个习气，贪心就是习气，发现哎呀我在地狱道不知道住了多少年，那现在还有贪心一不小心又下去了， 嗔心就是说人家按了一下你就蹦跳如雷，为什么？就是恶鬼道嘛。恶鬼道什么？就是嗔恨心好重，生怕被人家占了一点便宜啊，这个跟人家斗争啊，动不动就嗔心，就是恶鬼道。你想一想，你嗔恨心那么重，你爸爸妈妈都嗔恨，你师父都嗔恨，你说你佛都敢嗔恨，你说你这种嗔恨心，你不到地狱，不到恶鬼道了才怪你，是不是？是一点事情就发脾气，嗯，啊，就是讲师父，你是不是讲我啊？好多就是他认为我在讲他，就是说你这种心情中，我讲出来，你应该醒悟，你不能生气，知道吗？你就是在恶鬼道出来，你必须要承认。那你说你在恶鬼道来了，那你就得要去修，你要出离三界，你赶快念佛，不然的话你转身又下去了。因为人恶鬼道不会住很，你在人道，人道一转身就下去了。所以呢，这个恶鬼道，畜生道是什么？就是情执，感情执，就是爱情啊，什么情执。这个情执呢，这个情执就是畜生道，知道吗？做畜生了，那个畜生，我就小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鸡嘛。那个鸡呢，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啊，用一个大罩子把它罩着，网撅在外面。后来给它做了一个机能，做了一个机能，那个把鸡呢要放到那笼子里面去，啊，我们老年人都知道，门口一个机能，那个机能，那个鸡进来以后就直接到那个笼子里面去。然后还没做笼子之前呢，搞个罩子罩着，给编个，或者在砖头底下搞个罩子，把鸡抓上来。他说，一到晚上，那个鸡呢就会觉得你到那个地方盯着。然后呢每天就非要往你抓，非要往你抓，就是说他那个住久了以后啊，他就不知道那个地方才是他的家，每天晚上非要抓一遍，每天晚上抓一遍，他就不到那个笼子里去，他非要在那个罩子里面住的，罩子不拉没有了他还在住着。后来搞得我们天天晚上抓，天天晚上抓，就是往那个罩子里面渗。你发现吗？人情执就是这样的。老师呢就是说啊，一根筋啊，就是说啊，这个情执啊，这情执都是畜生道。发现自己情执那么重啊，想一想，哎呀，我原来我这些情呢都是畜生道来的啊，我是猪狗畜生，是马，是鸟什么一类的东西，是吧？啊，这个我告诉你啊，就想一想啊，原来我再也不记得，就社会上搞。哎呀，感情呐、啊，我爱你啊，多美呀、啊！这个，然后搞个诗词啊，写的，哎呀，好像爱情很美。所以到这里，好像自己就堕在了一种很美的情侣里面，因为靠了一些诗词帮你写一下，然后你感觉到爱情很美，所以呢，每天向往美，却不知道那是畜生道来的东西，是吧？因为人结婚嘛，搞个大红花带着，其实呢，在背后想一想，其实有什么美呢？是以感情的执着，就是生死的相续，爱不重不生沙婆，就因为你爱太重了，所以在沙婆受这么多苦，为了那一点爱，你要吃一辈子苦。你说愚人就为了一点爱情给丈夫洗衣服洗裤子洗啊、生孩子，对吧？我觉得生孩子九生一死，对吧？那生孩子那个孩子在怀胎的时候到底是不是残疾的你也不知道，是吧？但是又不忍心把它打掉，但是呢生出来要负担一辈子，为了爱情的接近还把它生下来，然后呢在没生之前总怀疑是不是残疾的，是不是缺手缺脚的，是不是发育不健全了，那种担心啊，就是说从怀孕这一点开始一直担心，一直担心，担心生下来哎养精蓄锐吗？他就首先担心这个孩子怎么样，长得漂亮吗，眼睛健全吗，这个四个嘎骨是健全的吗，如果不健全晚到了好丢面子，就是说他就很担心，非常担心，一直养到二十岁，养到二十岁自己到五十岁了，到自己到五十岁了就一辈子为他奉献了，是吧？那为了爱情，为了爱情他说你要牺牲很多，知道吃苦牵挂忧患，养了儿子以后呢还要牵挂孙子，就是一辈子牵挂，叫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家里有好多人在牵挂，很多人在牵挂，比如说嘴巴上说要去，心里面还有好多牵挂放不下。那有的居士呢在家里受了很多伤害呀、痛苦啊，跟我们一提到家里的时候马上就哭，是吧？伤心哭， 好像自己受了是，那这都是你自己造的业啊，是吧？你造的业你必须要受啊，你必须要干，你上辈子造的这个业你必须要去受啊。你会称别人的话，赶快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跟这个就永远不离开佛，离开佛一定是不好的。我们离开了佛，一转身就麻烦，知道？所以我们以后就知道了，我们见到佛要念佛想啊，要不离开佛，因为这个世界有几种方法是不会离开佛了。一个都把普贤行愿品放在怀里面带着，就说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四大愿王都是佛陀在放光，是吧？那说佛就是普贤行愿，佛陀普贤行愿光成离境诸佛称赞，都想这是佛陀放光明。那说在我身上，我就是带着到哪个地方，我一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我见人人都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忏悔业障，你犯罪我来忏悔，是吧？你骂我，我来替你忏悔，是吧？就这样的去搞，那说你就不离开佛了。第二个呢，看到常常不离开念阿弥陀佛，就不会离开佛了。或者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在佛边，也不会离开佛了。那说这种方法都不会离开佛了。所以呢，因为我们是反复嘛，必须要搞个表象，你知道，或者是佛像带在身上，普贤行愿品在身上，或者说常常思维吃饭出于虚教啊，这一切都是妙花，都是佛陀的音声，想着这是阿弥陀的音声在跟我们说法，是吧？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人家这是佛陀在放，是佛陀在放光，你想阿弥陀在放光，这音声在摄照我，在开示我，在提醒我啊，都是佛陀在讲法。那你心中常常佛陀聚在你心里面，就不会离开我们，就是二老汉都不敢离开佛，何况我们了，是吧？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反复，我们不敢离开佛，知道吧？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决定的这种信念啊！你像我们反复真的不敢离开佛，离开佛，我们就麻烦啊。所以呢，常不离佛啊，都是信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永远不会离开佛了啊。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发愿，从思维上、意念上啊，都不要离开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胎生，大家知道吗？在此世界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个胎卵死化，天人是化生呢，是吧？我们是胎生，鸡蛋是卵生，是吧？这个鱼有一点鱼，或者是蛆，比如说湿生，它遇水气就能够成胎，然后成胎就可以存在，蛆它就可以胎，叫做湿生啊，湿生。见水就生，就水里面啊，就可以生出很多生命出来，叫湿生。胎卵石化。那我说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我们很难想象莲花化身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到极乐世界，莲花开，心花一块，你真的会感觉到整个世界打开了，莲花，那莲花一打开，他说这个莲花化身啊，莲台化身。莲台就是大悲音声里面显现出来的，就是佛陀光明中显现出来的，在如来大悲里面，就是在佛陀的慈悲心里面生出来的，就这样了。所以什么叫莲花？就是慈悲心，知道吧？就是佛陀脚底下都有莲花，因为佛陀脚底下都有莲台，看到没有？如果你有慈悲心，你脚底下也有莲台，知道？我们看不到，有一种鬼神能看得到。他你有慈悲心爱戴众生的时候，你脚底下就有莲花出来，真有莲花出来啊！所以就是说有拍照啊都可以拍得出来，真有莲花化身。那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对吧？就是人从鸡蛋里面生出来，你就是说鸡蛋里面生出个鸡出来，你相信吗？鸡蛋这个鸡蛋壳里面，那鸡蛋壳把一个鸡蛋给它，如果没看过的话是打死也不相信，这个鸡壳里面怎么会有蛋呢？蛋不是在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吗？怎么在壳子里面出来呢？因为你看过了你就相信了，你没看过就很难相信，知道吧？所以呢，你没看过人从莲花里面生出来，因为你没看过，你现在还会怀疑，知道吧？到了极乐世界，你发现了这个众生真的从莲花里面生出来，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莲花一打开，整个世界这个都是莲花，莲花化身啊！ 信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就是说啊，这个现在当下都在说法，就是说啊，你要信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在说法，在次世界也在说法。那极乐世界经里面已经讲了，阿弥陀佛常于虚空中说法狮子吼，供养一切佛就在功德本，是吧？那十方诸佛界说，阿弥陀佛也说，说什么呢？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这个只有一个法，知道吗？但是诸佛都在说，其实我们听到的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都是诸佛主说，诸佛之说就是阿弥陀佛在说，阿弥陀佛所说的法就是十方诸佛所说的法，它是一不是二，知道吗？所以如果不要是二的话呢，极乐世界怎么有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呢？是吧？所以呢，所以大家想一想就知道，阿弥陀佛涉及十方诸佛之大愿，就是说是诸佛境界。阿弥陀佛自己是没有发愿的，在愿里来讲，阿弥陀佛自己是没有发愿的。阿弥陀佛涉及诸佛之愿，把所有的诸佛变成他的一念，知道吗？阿弥陀佛自己没有独立发愿，如果他独立发愿，就变成别愿了，知道吗？别人像四十八愿叫别愿，那是独立发愿，但是呢，阿弥陀佛摄起所有的十方诸佛变成他的一念，那就是阿弥陀佛了。十方诸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诸佛，无量光就是功德，无量大悲就是一切诸佛境界，一切诸佛功德，一切诸佛名号集中在一起，变成阿弥陀这三个字，知道吗？所以呢，极乐世界的功德，记得是把诸佛最究竟的境界，十方诸佛所成就的大悲心，这个圆满的境界变成阿弥陀佛的一念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的功德都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诸佛为什么要赞叹，并不是拉着你要赞叹，知道吗？不像我要拉着我劝你们要赞叹僧宝，还要我劝你，是吧？还要我拉你赞叹。阿弥陀佛不需要拉的，阿弥陀佛把诸佛的过头、诸佛的境界、诸佛的大悲圆满的大悲心都设在他的一念之中，是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佛的大悲心、所有诸佛的究竟的愿力、圆满的愿力、圆满的功德都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佛的愿力、诸佛的功德、诸佛圆满的大悲心都在你一念、在你心中，所以呢，到十方无所障碍。所以呢，诸佛都会赞叹，为什么呢？因为他自身也在极乐世界里面，知道吧？他自身的功德也被阿弥陀佛摄起。大家想一想，是吧？就是说这个，就是简单来讲，有人在外面赞叹常佛，常佛也挺开心的，是吧？也会赞叹他，是不是？那说这个阿弥陀佛把十方诸佛都设在他的一念之中，那当然诸佛欢喜了，是吧？那说同时把十方诸佛的功德、十方国土的尊身，啊，十方诸佛设起了十方国土。所以阿弥陀佛只要涉及十方诸佛就可以了，涉及十方诸佛自然就涉及十方诸佛国土愿力，这样。所以阿弥陀佛修行呢，他挺有智慧的，他发这个大愿不是一般的，一些诸佛发愿都是别愿，他因地上发愿，因为阿弥陀佛有大智慧，他的智慧啊超越了十方诸佛，他能够以诸佛之心啊来摄起，就像马云一样借社会上人来赚钱，就这样。社会上人都在赚钱，马云呢就要帮你把所有都接受了，然后你再乖乖的给他赚钱。就是十方诸佛修的功德圆满的时候呢，阿弥陀佛把十方诸佛给摄起了，十方诸佛摄起了，只要十方诸佛在摄受众生，就是阿弥陀佛在摄受众生，看到没有？所以呢，阿弥陀佛不是一个人在修行，是十方诸佛在替阿弥陀佛修行，看到？然后呢，阿弥陀佛成就圆满的时候呢，我们讲是阿弥陀佛摄受，是吧？其实呢，是十方诸佛的共业，是还是诸佛之共业所成就的阿弥陀佛。所以呢，诸佛都是佛佛赞叹，所以呢，十方诸佛知道阿弥陀佛发这么大愿，都共同来赞叹，因为有对众生有大利益。所有的诸佛出世都是为了要念众生苦离苦，是吧？成就众生。然后阿弥陀佛发这么个愿出来以后呢，十方诸佛都欢喜，为什么呢？能拯救众生一念，能成就圆满的功德，是吧？圆满的大悲心，也就是圆满他的自信。所以诸佛界欢喜，诸佛界赞叹，这个十方诸佛都向外面去推广。 所以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就是说你现在我在讲法，我讲无常，这个无常是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那我呢讲无常，我肯定是不圆满的，但是呢阿弥陀佛是圆满的，你要视为阿弥陀佛。这虚空在我心中不圆满，但在阿弥陀佛心中是圆满，我视为阿弥陀佛，叫视为多视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信生净土，不堕三途地狱啊，这个就是占大便宜是吧。那么说观察自己定堕三途，就是说按照我们要是按照因果上来想的话，我们一定会堕到三途的，堕到三恶道里面去。那么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三途就不会现前了啊。不堕三途不能代表不去三途，知道吗？因为不堕三途是不堕三途是苦，如果不去三途就错，因为众生都在三途之中，如果不去三途谁去拯救众生呢？接着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要到三途那去救众生，所以呢他到三途来，就像地藏菩萨过来，他手上捧着一个莲花啊，捧着一个珠子到三途度众生，但是呢他在三途之中都是享受福利果德啊，没有我们这个业障现前。不堕三途就是不堕贪嗔痴慢疑，就这个道理。所以呢佛菩萨在三头这个境界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这个不堕三头之苦啊，所以先念佛啊，就是说啊，说念佛一口关键讲灭定八万一劫生死重罪啊，还得八万亿劫微妙的功德，就是说念念力，就是南无阿弥陀这一口，只要这样念，能得到能灭除八万亿劫生死重罪，就是说你现在念阿弥陀佛，什么叫重罪呢？想说半佛半法半身是吧？还有呢，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这个破夫生邪物生前囊。还有这个破他烦恨，还有这个这叫重罪啊，这个重罪呢是无法灭的，但是呢念阿弥陀佛都可以把它灭掉。那念阿弥陀佛那就呢未除无力诽谤正法，就是说念阿弥陀佛能除无力诽谤正法，就是说你过去无力和诽谤正法，你这次阿弥陀佛都可以把它灭掉，这个灭罪。还能得到八万四千为啊为，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能八万一劫啊，这个微妙的功德，微妙功德就是佛的功德，就是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微妙就是层层叉叉，一微一层里面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都可以啊现前。所以这样念佛的时候有广大的功德。所以呢这是劝我们念佛，知道这念佛能堕，能离开善恶道，能念佛增长功德。那有人就讲了，那日本净土宗说念阿弥陀佛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那我念一生就可以了，生死之罪就断了，然后我可以造坏事了，就让我明天专程做坏事了。他说有人，这是叫贱人才会这样想法，贱人就是坏人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啊，我念一声佛号能灭那么多罪，那我念一声以后就不念了，开始做坏事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有祖师讲，你一念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但是呢，你知不知道一念之间能造八万一劫生死之罪呀？就是说，你念念之间能造八万一劫生死之罪，不算多。他说。你的罪呀、啊，与三千大千世界变成为一层，每一位一层变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你的罪呀、啊、也装不下。你以为说念一声佛号，你的罪灭掉就可以了，是吧？叫做增长功德，一增长功德，增长功德灭罪都是方便说。也灭罪而往生的话，那么说我们是不够本钱了，就说啊，灭了罪我才成佛，那你罪是灭不完的，你的罪太多太多。啊，非常的多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灭罪呢是给大家的信心啊。而且，其实佛号它就是你的自信，就是自信。他说你应该是怎么想呢？你看，就说就像流石跟黄金摆在一起，听说黄金好啊，我再也不要流石了，应该这样想， 知道吧？就是说阿弥陀佛念一声佛号有这么大的功德，告诉我们要念佛，不要念，不要念流死。你为什么念佛了以后就哪有人说听有佛有那么大的功德，我念一声佛号就丢掉开始念流死呢？哪有这样的人嘛，是吧？都知道有了钱好，都想把钱放在仓库里面，有没有把流死放在仓库里面呢？是吧？是啊，有没有把流死放在仓库里面？就是大家都喜欢黄金了，怎么喜欢要流死呢？也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说有了黄金以后反而不要要流死？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就证明这个人没有信心，知道吧？他还是喜欢流死，他不喜欢阿弥陀佛，只能这样说。所以一个人呢，一念佛能灭罪而去呢去造恶业，这个人是不信之人，他就是不相信阿弥陀佛，他是喜欢流死，喜欢流死就麻烦了，这样，喜欢的就不信阿弥陀佛，喜欢的他为什么喜欢流死呢？因为对阿弥陀佛不信嘛，对阿弥陀佛不信，所以对阿弥陀佛不信的话啊，他就喜欢三界。三界是什么回事呢？因为众生喜欢三界已经喜欢了。他对阿弥陀佛没有深信之前呢，流死一定是宝，他一直把流死当作宝，知道？所以呢，他遇到黄金的时候，他不信了，但是呢，他又没有东西信，他只有抓着流死不放，知道吗？所以呢，叫他去把流死丢掉，他非常恐惧害怕，知道？叫他哎，这个黄金多好，赶快要。他对这个不信，但是呢，他这个垃圾他也不会扔掉。为什么呢？他扔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不信阿弥陀佛啊，他肯定会信垃圾的。所以呢，他对垃圾会抱得紧紧的，你就把他手砍着，他还抱得紧紧的，他就舍不得放，然后叫他放下来，舍不得放。只有你信阿弥陀佛，信了阿弥陀佛就应该把垃圾丢掉，知道吧？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修行决定生死，就是说信佛就得信因果，是吧？你不信因果，你信什么佛呢？是吧？因果，做坏事就有坏报，做好事有好报，那要斩钉截铁的，毫无疑问的，心中不能有任何疑，这个中间啊，这个纠缠的，就是直接的要相信因果，可怕，我要处理生死这件事情啊，这样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佛教最基础就是因果，你对因果不信那就麻烦。但是真正信因果的人有几个呢？就是说一转身就不信了，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了阿弥陀佛，知道吧？你为什么把阿弥陀佛随时就把丢掉了，还喜欢抓那个垃圾？因为你对阿弥陀佛还是有怀疑。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年，讲了20年了，还不停地讲，大家可能说常佛少讲一点吧，知道？就是说你显得很啰嗦，你可能会感觉到我讲得很啰嗦，是因为太喜欢垃圾了，觉得我讲阿弥陀佛讲多了。如果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就是要你放下垃圾，赶快抓住阿弥陀佛。你一定要知道我的悲切，要知道佛菩萨的悲心悲切的告诉你，就是你没事情到无量寿寺来念佛，不要贪恋那个家。我们广福寺也在念佛，无量寿在念佛，每天都念佛，无量寿每天都念佛，广福寺就是在念佛。那说就没有几个居士去念佛，就那么几个居士在念佛，常常看到几个居士，就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有时候还减少一点，啊，就看不到增加，我就好奇怪，为什么呢？就是看到好多人，就说讲了20年，叫大家念佛，然后大家还是不念，还是不念，所以就看到很悲伤了。所以呢，既然悲伤，我还得委曲求全，还要告诉他们，就不停的举着你跟他们讲。所以呢，讲的目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念佛，是吧？念佛一个，就是说念佛一口能灭80000劫生死之因，造了这么多众生，难道不要灭吗？是吧？能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难道不要吗？所以劝信啊，就是叫劝信大家。所以那个有一位大行和尚呢，劝念佛人，他说：“啊，劝念佛人，心为信佛。”就是说你心呢，在信佛的时候福气滋滋，知道吗？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是信佛的时候，佛陀就立即知道，你看这花，佛陀的光明，佛就知道了，知道吗？你看到这个地是佛陀的地，佛陀的大悲心，佛就知道了。就是说你看到法师在讲法，这是佛陀的音声，佛就知道了，知道吗？所以你在外面看到一花一草一水一果， 都是佛在供养你，你想都是佛陀的音声在供养，佛陀的庄严在供养，都是佛的功德在供养，佛陀的这个在说法，你都思维佛，就说你心里面有佛，佛就知，知道吗？佛陀就知道了，懂吗？所以呢，你相信呢，佛陀有心通，佛陀，我们在四十八愿呢，佛陀，你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五眼六通，是吧？有眼，有眼通，耳通，有心通，有种种通，所以呢，你一说他就知道，你要配合上去，不能逃事，知道吗？就是说你在讲哦，我现在看到这庄严，这是佛陀的音声在庄严我们娑婆世界，庄严众生的心，这是佛陀在庄严我们，这是阿弥陀在庄严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佛就应知，他说佛陀知道，佛陀就应知，但是你要真的，你要真心，怎么叫真心呢？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心呐、要同时跟你的念头是同时俱进啊，你就会感动啊，不然的话就变成口上说啊，就说愿生西方净土中九遍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为我身，不退菩萨为伴侣啊，调过来就打别人家，是吧？也就是说你的念呐、跟你心不相应，你就发现你一点感动都没有。所以我们不是讲了呢，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就是说我们要发菩提心，知道吧？发菩提心就是说在生活中你要改变你的心态，你要了解佛陀知是真知，不是假知，不是你嘴巴上说知，他真的知道你的心。所以你供养的时候佛陀一定知道，你在路边供养都可以，佛陀就知，所以你感觉到佛就在你身边，以后不会孤独了，不会寂寞了，不可能一花一草就跟着他跑了。为什么呢？我在地下随便连一个草，我想这佛陀在放光花，哎，佛陀知，我跟佛陀这个碗多好啊，是不是？所以你在路边，在家里，你的生活不孤独了，不寂寞了，常跟佛在一起嘛，那多好啊，是不是？你不会找人聊天了，打麻将了，这里还有居士打麻将是吧？对，回家还跟人家打麻将，不是去了好笑吧？是不是？也就是说，你不去跟佛这一块聊天，跟佛这一块学习，跟佛这一块互相来赞美，你跑去打麻将干嘛呢？是吧？没事，你在这个婆家聊聊天，在那婆家聊聊天，然后在这房间里串一串，那个房间串一串。虽然你不打麻将，你找了麻将厅里看一看，东边伸伸头，西边伸伸头，对面看一看，西边看一看。你觉得你很好看是吧？你觉得走一走看看，人家很喜欢是吧？你怕人家忘记你了，知道？所以我们老是想表现自己，生怕别人把你忘记了，怎样显一显自己，知道？所以呢，大家在家里面，在六尘之中，生活没办法，到庙里师父要进来的护法，不得不往庙里跑是吧？但是在路面不要忘记了供佛，不要忘记了跟佛在一起，不要忘记了赞叹佛。知道吗？你到庙里护法的是，那是师父的啊、就是世俗的这些事情，将来带儿子带孙子都是没有办法的。生活中要为了利益众生，帮助家庭，必须做。但是在这路程之中，我一定要供佛、赞佛，要跟佛陀在一起，知道吗？常常跟佛在一起，你就不会跟那些凡夫在一起啊！不要找人家聊天，你找人家聊天干嘛？所以没事情呢，多赞美佛，佛就知，是吧？你念佛，就是说你口上称佛，佛就稳字，南无阿弥陀佛。你说佛能不能稳得到？佛陀，他这个佛陀有天耳，有天耳啊。这样呢，就是天鹅就在我们嘴巴边啊，它的天鹅不像它的天鹅是变法界，就像大势至，大势至打了在我嘴巴，我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耳朵就在边啊，你一讲话你轻轻叫它都能听你答，知道吗？你用蚊子哼阿弥陀，它都能听你答。为什么呢？它的耳朵就在你的嘴巴边，它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到我们耳朵，到我们嘴巴边很近的，知道？你不要怕阿弥陀佛听不到。所以呢，你发大愿心，阿弥陀佛都知道，你发念佛的声音，阿弥陀佛都知道。只要你念佛，佛界闻知，佛陀都能闻得到。那你运身净佛啊，佛界见知，你在拜佛，佛陀眼睛能看得到的。佛陀眼睛没有失，时有割，他的时有割，所以呢， 万法是性观，具缘未性晓，本无迷雾论，这要确认了。佛陀的眼睛从极乐世界看到我们心上去，知道吗？你身体在拜的时候呢，佛你就去见到了，所以在拜佛的时候佛陀一定知道了，你不要怀疑佛陀看不到你在拜佛。所以呢，你在家里面拜佛，在房间里拜佛，佛陀知道，只有师父不知道。有的师父啊跑到师父面前顶你一拜，你要不拜的话，我认为你空口我慢，其实你心里在拜，我也不知道，但是佛陀知道，知道吗？你只要敬佛，佛见知之。所以你没有拜，你低下头喝下盏，你就是眼睛眨一下，佛陀都知道，知道吗？只要你对佛有小小的一恭敬，佛就能看到，佛就能看到。佛陀有天眼，佛陀有天眼。所以大家呢对这个心里头想着佛口上称着佛身在敬佛，然后说身口意佛陀有这个他心通、天耳通、有眼通，都能够跟你同时相应。南无阿弥陀佛。